现在要面对旧历年，所以这个2019年的期许呢还没有过时，哈哈。希望这次呢，即使过了年呢，这个期许是继续下去到年底的，啊，因为神答应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刚才呢，冯金给我们看到两个诗篇，它都是事实，可以这样讲吗？你说人生充满的劳苦愁烦也是事实，这个不夸张的，啊，好的事情十个有一个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呢，你记得的都是那些让你很心里面很深的哈，很伤害的，很痛的哈。好的过去呢，倒是就像语言一样。但是到了这个65篇，又是另外一个景况，也是事实。你可以从信主的人、有主的人来看这个事实。或许你目前，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你还不觉得。你还不觉得那个劳苦愁烦的事实，也不觉得这个有神的这个恩典的甘甜的事实，但是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寻求神的话，你先从他的话语的真实性去推敲，去寻索这个话是真的吗？或许你要经过一段时间，这两篇诗篇里面的内容都是事实，问题是你本身怎么体验你的人生。刚才冯金说你要怎么样过你的年轮，你的那个生命的这一轮哈，或许我们有我们的期许，有我们的希望，但是我讲过，你希望怎么样也不见得一定会落实，对不对？所以这两边的写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信主的人跟没有主的人的人生一样，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对不对？是一样的哈。但是不同的在，当你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加了一个生命的主，就不一样了。加了这一位给我们生命的神，我礼拜天我讲到生命哈，当我再一次在思考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好宝贝啊。我讲的生命不是几年到几年哦，那个是一个生命的一种过程而已。生命的借着这个人生的几年到几年经过的一个过程而已。事实上神给我们的生命，我礼拜天讲的是一个永恒的啊，这个神给我们的那么宝贝，以至于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限的几年把它搞坏了的时候，神说不行不行，哇，我给你那么宝贝的永恒的生命，这个不拯救不行，不赶快帮你们处理不行，不医治不行。所以他赐我们各种恩惠。103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被赦罪的恩惠，做错事情了，良心里面有记录了，有重担了，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为了要释放你。人的心里的愧疚，那种罪恶带来的羞耻，罪恶带来的害怕，罪恶带来的绝望，我讲的罪恶就是那些反神的律的，就是那个本来不应该有的。我也曾经讲过了哈，就我们良心里面记录三种，一种是该做的没去做，好，然后不该做的去做，还有呢可以做的你不做，这些都会有记录。因为神给我们的良心，那个清洁的良心，就是有三个功能，你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你不做，还有一个呢，神说你多给的你做不到的话，就是这个良心功能已经不行了，那这样就会产生这个，就等于违反了神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罪恶压心哈。那中国人叫做罪孽也好，哈，过犯也好，哈，这些记录呢，只有耶稣，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宝贝了，每一个永恒的生命，神都舍不得让我们就这样子掉了。他不是舍不得你的几十年，这几十年是为了留着你，让你把你的那个宝贝的生命把它处理好，然后就回到他那里去。这是我礼拜天讲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关于不管是辅导也好，不管是在讲什么方法也好，或者是在讲灵修也好，都是针对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 的一个课题，一个话题，一个学习。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的这个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啊讯息，就是在圣经里面啊。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去做辅导的时候，他绝对有答案，因为我们有生命的这个源头，而且我们有圣经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书，让我们知道该怎么走哈。好，那啊，我们上次提到，我们这个这一年，我们先排毒两个毒，一个是刚才冯金讲了不感恩，因为感恩的时候是甜的。如果你今天很卖力，每个星期去做五天的工，然后你拿到了那个工钱的时候，那个不叫甜的，那叫什么？应得的。如果他少了你一天，你就苦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一个礼拜人家做五天，你只做三天，然后呢，老板给你五天的工资，两天是甜的，三天是我换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恩。所以你的生命里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一种甜的感受？不是我卖力，不是我啊赔上什么去赚来的。问题在于，很高兴你们可以来哈。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们很卖力的时候，到后来呢，就像刚才讲的，遗憾呢、啊。遗憾啊，我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卖力，怎么反过来是这个结果呢？那个就是遗憾。我常说，很多姊妹妇女们，我们很卖力的付出，我们很愿意付出，我们很愿意舍己，一厢情愿的了哈。然后我们很希望得到一个结果，结果后来怎么样？遗憾，怎么会这样子一个结果呢？很多啊。所以妇女的幸福在于说，我今天很乐意的献上，很乐意的奉献，而到后来呢，我回得一个让我很欣慰的，我流泪撒抖，然后我欢呼收割，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哈。所以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些是本来是你没有要赚的，也不是你能力所及的，然后却是给你多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很苦。但上次我也提到，我们一年的开始思考一下，我们有多少的习惯是应该改的啊？基本上我们的生命的生活呢，是习惯的总和。我习以为常，我固定就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啊，早起晚起吃什么啊，还是当一个情况，我怎么选择我的情绪，我应该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的习惯。那么这个习惯本身呢，养成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模式，要把它去除的话，要除旧，把它这个旧的模式弄掉的话，也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是时间养成的嘛。好，所以呢，重点在于你看到这个习惯的第二个，一个有一个你个人的特性，有的人急性，有的人慢性，事情的反应就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在于这个第二个，在感觉的时候，你的冲动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触动你做一个选择，产生行动，久而久之，一次再次你这样做就变成习惯了。闹钟响了，再躺个五分钟，很想再睡，很想再睡，感觉哈，你也知道你不能睡太久，你要吊起来嘛，那五分钟吧，哎，我五分钟再起来的时候呢，很不甘心起来，也没有迟到。所以明天呢，那个冲动又来了，哈，或许说七分钟，哈，是不是？仍然在里面那个感觉，那个冲动，会触动你去做一个决定跟行动。刚才谈到摩西有120年，三个40年，很平均的哈，三个40年，他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我不晓得，刚才冯金是叫我们一年一年看的哈。对我来说哈，到我这个年纪是一段一段看的，真的是一段一段看的。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哈，成年以后就一段一段看的，如飞而去哈。 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是永恒的，这个是生命现象，是必然的。那我们来想一想，摩西的三个四十年，第一个是风光满面，辉煌的不得了，王子啊，驾着他的马车，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在街上跑，大家都躲开，你想想那王子的那个威风。四十年，然后在旷野，我不再细讲他的为什么这样了哈，我的主讲的课我有讲过哈，在接下来的旷野的四十年，旷野带着一群羊，每一天带出去数一数几只，带回来数一数几只，明天又带出去，回来又带回来。四十年之后，他跟神说：“我已经不会说话了。”四十年在旷野这样了，一直这样哈。好，后面的四十年，摩西是历史上希伯来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果没有他，这个民族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国家。神派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这四十年就是他民族英雄的发挥期，把以色列人一大票一大票你数不清的哈，经过一个红海要走到迦南地，本来是一二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好，那我问你，如果是你的话，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辉煌腾达王子，第二个是牧羊人在旷野里面，第三个是在那里行使神的使命，带着他常常抱怨常常叛逆的这一群人要进入迦南，你说哪一段你会觉得比较难挨，哪一段比较长？一样都四十年，哪一段比较长？
最后四十都后边两段都很
长，我觉得后面
我要你只选一个，
一个最后，
对你来讲你是最后，OK， 谁是旷野？旷野等不及的是吧？就好像没完没了了，绝望了啊！最快的是哪一段？
前面
一样是四十年，为什么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冲动里面，在这个感觉里面，苦的很难挨，一天都挨不过去啊！好的事情呢，很快就过了，飞掉了。所以不在事实，是在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的冲动。那么你的冲动就会促成你做一个选择。比如说这牧羊的四十年，好，刘磊等不住了哈，哎呦，那他很急性的，对不对？刘磊是急性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赶快想法子。好，即使我回不了埃及，我应该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吧？是。带着妻小就走吧，他去找另外再闯吧，谁怎么样，反正豁出去了也有可能。但是他待完了四十年，待完了前面两个八各四十年，最后这个四十年就是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神派给他的一个使命的最高峰，其实上也是最难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后面啊，对我的个性啊，对我的个性，我喜欢在旷野，真的，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只要我安逸就好。真的，我的个性是这样的，我不太喜欢，求很什么的那些，我没有，我没有雄心大志，哈，我觉得当一个王子，哎呀，那个也很累，也很累，以后还要承接这个国事的，哈，那很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神要我们的生命都达到他第三个阶段，把你塑造的八十年，有好有不好，有难挨的，有甘甜的，就是要到你这个最后，让你有一天说成啦，我完成了，完成什么？完成了你的学业那个你的那个毕业证书，你的文凭证书还在的举手。旷野还在于你年轻嘛，其他的人呢？能还在的，我很佩服你哈。以前我记得我那个奖状是用卷的，一大片用卷的，到后来哪里去了都不知道。特别没意思啦，就是一张纸也没意思啦。我爸爸很珍惜，把它卷的哈，有时候还挂起来哈。我们到了这个最后面这个阶段，完成了什么？ 完成了神给你70、80、90、100、120也好，因为到后来啊，神对挪亚说呢，人还可以到120岁。好，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多一点120岁的老人家，我们期待妈咪可以120岁，好不好？啊，但是看神怎么样做工哈。那啊，我顺便带一下，今天妈咪早上去见了她的癌症的医师。好，我从她的讲话，我没有细节还没有了解，然后讲话里面我觉得她好像癌师给她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方法要来处理她的，好像没有什么，她说这个就是从那个乳癌转过来的，所以她有她的啊，他们现在的方法。好，所以没有像啊以前她的那个她的家庭医生三次劝她，你要准备哦。准备去那个安宁医院哦，啊，反正你也没有家人嘛，跟他讲三次，所以这两个医生呢，一定有他们的特性，哈，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特性、他们的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可是讲出来让妈咪接受的却不一样，啊，所以我不是说妈咪都没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个里面那个感受，我现在对我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感受。我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很重要，事实是事实，可是你这个里面这个好像一个方向盘，你要转向哪一边，最后你的那个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行动的表现也好，就会让你是要在旷野绕还是直向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说我们成了，成什么呢？我完成了我该做了，无憾啦。有癌症的人要死，没有癌症的人会不会死？我妈妈讲一个很经典的话，当她八十几岁检查身体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话，说那我怎么死啊？我觉得她的眼光看到哪里去，看到说我本来就要死了，你懂吗？好，所以她说那我怎么死啊？结果她没有想到神很奇妙，让她是那样死的，都没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就因为吃止痛药吃太多，胃出血，出血，因为他那个时候神经痛，那个脊椎神经痛，那出血之后呢，粘烧不起来，那个医生那个角度没有办法用去把它，那叫什么粘，就那个，就是要用一个落起来，落不起来，就一直失血，一直失血，一直失血，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昏迷就走了，我都没有见到他就走了，就这样子，好，所以呢，即使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死。神还是有办法带我们回家，好，所以这个生命的现象本身呢，不管它是啊什么样的现象，好，枯竭或者是怎么样的现象，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那个感觉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力量，你知道吗？圣经说，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而且喜乐是什么？良药。亲爱的姊妹弟兄，哈。如果你希望你的身体健康，你可以懂很多这些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根源，这是神的生命的书，圣书告诉我们的两个，一个是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如果我今天听到我有癌症，这个癌症会怎么可怕的时候，然后呢，我每一天就没有喜乐的时候，即使我还有能力可以生活，我就已经没有力量了，对不对？所以我说那个中间是我们本身怎么在开这个转这个方向盘，然后喜乐是你的良药，所以当你有病痛的时候记得这一点，这神的话不是我讲的啊。如果你要印证神的话是不是真的，你就要试试看，好，之后当然你靠着神去找医生去找方法，那个都不是错的，但是你心里面依靠的是那给你生命的，你在身上有一个很宝贝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你是神生的，然后呢你要归属神，所以神要你完好无缺的回到他那边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希望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呢有一个很对的看法之后，然后你的态度你的各方面哈。那么在今年里面呢，我有个希望，就是我们把那个不好的习惯除掉，两个不好的习惯，一个是不懂得恩，不知道是恩也不感恩。如果我们不知道恩不感恩的话，会有一个情况，我们跟神的恩会断掉，不是神不给你， 你就没有入口可以进去了，因为恩，神的恩是每一天的，每一天都是新的。然后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什么意思？够用到你去见他。所以如果你不敢，不知道这是恩，这是我该得的。我们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恩，不知道父母养育之恩，不知道父母的辛苦怎么样为他们牺牲，这个我们有责任。当你跟我点头是的时候，那你有责任，因为你给你的孩子没有知道说这个是应该要感恩的，这是多给你的。你有父母亲有生命把你养大，已经就都是基本，那多的呢，你有多的都要感恩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讲过了，第一个除掉你不知恩不感恩的这种习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除掉呢？数算，把过去的记得。哎，我昨天来沃尔玛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停车位，今天怎么那么容易找到了？哎，我好幸运哦。然后这一次幸运，明天又找不到的时候
倒霉啊，
怎么今天那么倒霉啊？所以都在你的感觉里面，在你的里面的那个冲动的感受里面。所以当你发现说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容易停的停车位，有一天有的时候要怎么样？感谢主，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刚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停车位给你。好，在神来讲对你的生命现象哈，有三件事情你记得记起来。第一个，他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最好，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神的时间最好，神容许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时间很重要， timing 非常重要。好的事不好的事什么事都没关系，就是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如果你每一次回想一下，你都可以在时间点上去感恩。第二个，你要相信当事情来的时候你是一定承受得了的。这是圣经讲的，我讲的不是我说自己说的哈。圣经说的，你所接受的试探都是怎么样？都是你可以承受得住的。神不会故意要去伤害你。看到说，我在用榴莲说的意思啦，这个孩子怎么都等不了呢？那我就故意要让他急的，让他怎么样，急的受伤害。他会这样吗？不会的，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为了要教他，那教他是为了他好，好，然后呢，在他能承受得住的情况里面，他要开始给他一些功课学。所以第一点，一定有神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刚才那个冯金也讲了哈，每一次记得这个时间就是最对的时间啊。有一首歌叫 In His Time， 在那时间最美好哈。你不要看情况好不好，反正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当的时间。你有神的话，好。第二个是，一定是你能承受的，说不要服输，说哎呀我不行了。好，已经没盼望了，已经很糟糕了。绝对神的儿女不需要讲这种话，也不需要有这种想法，一定是你承受得住的。啊，如果你顶多就是说，哎呀，像你小时候叫爸妈、娘啊、爹啊这样啊，埃及说没关系，跟神叫，啊，你帮助我吧，我受不了了，没关系。你感叹你受不了没关系，可是你里面有一个想法说，当神容许的时候，就是我可以顶得住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潜力在那里。我们很多时候潜力没有发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为什么病那么多？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给我们的潜力没有发挥，被麻醉了，被很多东西麻醉了，它发挥不出来。一生病我们就打什么抗生的哈，就是药，然后那个呢，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本来是一队军队准备着，它怎么样？他不需要做工了，他就这样被麻醉了，哦，所以呢，神要把你的那个生命力调起来的时候，让你在那边咬着牙撑着，有没有？那保罗也这样说，我力不能生了，不行了。那他为什么还能写这句话？表示还是过来了。我担心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受一点苦，不然他受起苦来是很难过的，你知道吗？没有痛的人，像我哈，从小我爸爸就很保护我，让我什么都不要受痛，什么都不要跌倒。到后来连个针我都不敢被打，真的， 就这么胆小，没有看师母这样哦，连要打我的医生帮我打针那个针，我都会这样，都会收回来的，很胆小的。为什么？没有那种历练啊。所以如果我今天面对一个跟我打针，我真的是很紧张。你们或许你们不知道，吴姐会知道的意思。所以她那个时候要开眼，那要眼睛要动，她说我知道，我明白，我跟她一样。我是很不喜欢见医生，很不喜欢被打针，很不喜欢在做什么东西，我都几乎是掩着眼睛，然后就还问他说会多久，会多痛。那医生有时候觉得我很幼稚哈，那年纪那么大了还这样问，可是就是怕，就是很怕哈。那时候我就要想说，神啊，这是你的时间，我一定要打针哈。第二个，我一定承受得起哈。第三个，记下来，你必得益处。必得益处，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上次我记得问邝颖两个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一阵子的等候跟上一阵子正在等等那个签证下来，这是等工作哪一个比较难挨？你好像没有回答我哈，我好像问过你哦。我还没问你吗？我怎么感觉我问过你的了？我问妈妈，我问妈妈呀、yeah ，你哪一个比较难挨？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哪一个比较耐不住？这是很正常的哈，我们人性很正常的。签证就说我能不能留下来，对不对？好，然后现在呢，签证有了，然后呢？没有工作，好，然后刚才是谁？是你讲说这个工作好像还有期限，是不是？好，好像每一次情况都把你掐着脖子，这一次准死的啦。哦，记得哈，我们人生有很多关头要这样过，我们说什么？过五关哈，过好几关哈。但是记得一点，神怎么从你把第一关带过来，就会陪着你，带着你走过第二关。只要你把这三个原则记住，信得过你的神。第一个，神的时间最好。对我们来讲，没时间啦、啊，这个对神是没作用的。你说神啊，我都年纪那么大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预备什么？没时间啦、啊，神啊，我那么老，怎么还没有生孩子？神不会急的，你放心。亚伯拉罕，你看神一点都不急。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神的时间最好。然后一定是你承受得住的。第三个就是说一定会得到益处，一定是对我是最好的，神要给我的，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为什么要白白的受苦受烦恼呢？我讲的是你心里面的煎熬，心里面的焦急，然后一焦急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会疏远了，这个是最大的亏损。当你开始忧虑开始这样的时候，这个是正常哈。不要说旷野，我们每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在那边想，哎呀，还有几天啊，他会怎么样？我一定会的。但是你感受上没关系，是你的心里面那个信念说，我的神的时间最好，我的神一定有最好的答案，因为我属于他的，这个是最重要。好，好，这个是第一个。刚才整个是复习也讲了很久了哈，那我们来讲第二个排除的，要排毒的是。不要心怀不平。这个心怀不平呢，会让你的身体里面积存很多的毒素，苦变成毒，啊，苦怨毒，再接下来呢，怒气，接下来呢，有可能我们连自己都会做很多，就像别人那你认为是恶人做的一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程序，那就是我们过去在学的37篇，我们等于是个复习了哈。那么如果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你说我知不知道我有没有不平呢？看到人家很一些事情让你不顺眼，让你有很多想法，就是你有一个标准，然后每一次看到人家的不够你标准的，你马上很敏感的知道，就好，你好像一个温度计一样，人家温度冷冷的啊，他不够几度；人家温度太热的，哎呦， 它才超过几度，你就变成一个温度计在量量事情、量环境、量人家，然后呢，常常会有波动。你说哪一天的哪一天的天气是最标准的？你喜欢哪一种温度是最标准的？好，我问一下，家里面冷气定75度的举手。好，请放下。76的、77的、78的、79，不放冷气的，请放下。我的女婿在医院工作，而且是手术房，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温度多低。我每次去他家呢，就像在冰箱里面一样，我是最不怕冷的。可是如果他，我们教会他说他不能呼吸，因为我们教会很高，因为中国人不能受寒，所以哪一个是标准的？
国宝那个宫的那个有一个标准的，就是那个国宝，就是在那个北京博物馆的那些，它的标准温度是80度。
Oh, that's good.
好，那请问你们是故宫的东西吗？那些是死的，我们是活的，哈呀！所以我告诉你，当你本身成为一个温度计的时候，在量事情的时候，你的标准不是人家的标准，那干嘛那么没事干，那么忙呢？那么去管人家的事情呢？那么管说人家多几度少几度呢？是不是？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不平就是不停在一个标准的值上面的时候，那个不平上下下，就那天平这样，等一下这样子，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损害。不平的原因是比，你去比了。所以我常说，先生也不要比，儿子也不要比，孩子也不要比，家境也不要比。说不要比，比什么？比神的恩典有多少？
阿、
yeah, 我得到神的恩典越多越甘甜。好，不要比那些让我常这样子上上下下不平的，会让你的情绪波动的。好，那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个不平的情绪呢？我们都会有，一定会有。我妈说的，除非你是傻瓜。除非你那个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已经漏掉了，不然你怎么不会有上下呢？对不对？都是坏的。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它的平稳度啊。那诗篇37篇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你的那个讲义里面，你要有一个远光，你眼睛不要看在眼前，你打开诗篇37篇。诗篇37篇，然后看到35节，人生的意向很重要，这个也是我在主日学讲的，你人生有没有一个远景，有没有一个远景？37篇35节，嗯哼，这里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这个树红经还没有讲哈，恶人的青翠树。但是看那个看个见过，啊，接下来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啦，我也寻找他，却寻不见。有一段时间他很清脆，我们说恶人发达，这样讲好吗？啊，然后你说我这个好人却那么的亏损，但是你想远一点，你想远一点，到有一段时间不料没有啦，他还在找，那为什么要过去那一段时间那么的不平呢？好，然后往下面那一节来。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好，我们要眼光调到我们的结局。好，我们的结局在哪里呢？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的终点在哪里呢？ 终点不是我们生命的结束，终点是我们可以说哎呀到了，不用再跑了，那个结局是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安全上垒了，回家了，回到本垒了，那四垒不用再一直冲一直跑一直绕，等一下被人家追，等一下好很辛苦啊。他说呢，不料看不到了，所以你要一个眼光，你眼光不是唯有只有活在今天，不是只有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基督徒在讲的盼望。盼望是什么？对你看不见的有什么？有肯定，有确据，有确据，有一个确定的证据在你的手中，虽然你还没有看到，看不见的哦。啊，那对于这看不见的目前的景况，好的也好，不好的要高要低也好，啊，请我们不要让他骗了，不要让他阻断我们的盼望。如果我现在很好，你也不要太怎么讲，太安逸说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因为这种好会过去的。所以呢，盯着那个永恒，盯着以后的结局来想事情，来看事情，来做决定。所以你的眼光很重要，你的信念，刚才我讲那个信念，刚才我跟你讲记得三点，那是信念，我就不重复了哈。然后呢，你一定有一个盼望，盼望会有让你有一种现象。哦、oh, ，sure sure。
Study onward hope，
他讲了一个圣经，就讲那个盼望。
And the first time the word hope is mentioned in the Old Testament has to do with
旧约里面第一次讲到这个盼望。
Too close. You are too close.
Yeah, too close. It's in the Old Testament. It's with Ruth.
盼望第一次出现在旧约里面是讲到路德。
And it mean it meant a cord of attachment.
Mm-hmm.
And when I think of cord of attachment,
cord. 他好像讲到这个绳子这样的。
记在一起这样的意思。
I think of the umbilical cord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肚脐，肚脐。
讲到这个，就是把它给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妈妈跟婴孩的这个肚脐，
期待。So I looked up in my medical book, the umbilical cord, its purpose. It has three sources of blood.
然后我就去查这个医学方面的书，他就说这个脐带其实里面有三种，有三个不同源头的血源。
And my thought was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我理解就是三种不同的血源就来自圣父、圣子、圣灵。
So then I went to the New Testament, and I looked up the word hope.In the Greek,
然后我就去看新约里面那个希腊文讲到的这个盼望。
65% of the time, it meant to have a hope of expectation.
65次呢，他那个盼望就是这个盼望就是讲到你是有这种有期待的这种希望。
I always thought of the word of hope as a wishful thought.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翻成那个希望就是说、哦、我希望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吧，但是并不是确定。
但愿
Walt Disney that song The Princess, you know, When I wish upon a star makes no difference who you are. I just thought of it as a wishful thought.
所以呢像那个迪士尼乐园里面他们唱的那种哦那个公主的歌，其实它就是一个好像但愿如此而已。
So, when I look at the word of God, when God gives us a word or a dream, or do we look at it with expectation?
所以呢，当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他的话，或者是神的这个意象的时候，
异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这种期待去盼望，
去期望？
When a woman becomes pregnant, you don't see it happen.
当一个妈妈就刚开始怀孕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怀孕的。
刚开始。
You can tell somebody, I'm going to have a baby. They look at you. They don't see anything.
当你告诉别人说，哦，我怀孕了，他们看着你，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But when you keep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rust Him, He will bring to birth what He has put in you.
所以当你真的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神会把它放在你里面那个东西，最后让它生出来。
And what spoke to me today.is I am a little bit like Moses or Abraham. I am too old.
今天对我触动我的就是我有点像摩西或者像亚伯拉罕，我太老了。
And God is saying, Joanne, you expected me.
然后神就对我说 ，Joanne， 你的盼望在于我。
You are not too old.
没有，你不老。
You see, God gave me a vision.
神给我一个意象。
Many years ago, to share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with Chinese people.
神给我的意象就是很多年前的意象，就是让我能够和中国人传福音。
But when I told three Christian friends,
但是我告诉我三个基督徒朋友。
One said to me, okay.
你说，哦，好吧。
Another said, wishful thinking.
然后另外一个说，就是在但愿做梦吧。
Another said, oh, we'll see.
然后三个就说，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But you see, where am I today?
看看我今天在哪里。
God is good.
Amen.
神是美好的。
Amen.
Amen.
And I'm not too old.
No, sure not. That's why the Psalm 103, 那个我们要如因返老还。103, 如因返老还童。如因返老还童。好。刚才讲到这个肚，您讲肚脐是吧？我们讲肚脐呀，所以
哦，
脐带就是脐带呀。好，那现在你看一下，我就接这个话题哈，看一下箴言，箴言第三章。你讲到脐带就能没有肚脐啊？对，
其实在
讲，剪掉就没用了啊！啊，箴言第三章第八节，箴言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记得。103篇的时候，神说他要医治我们，他恩惠里面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Yeah, 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讲肚脐呢？这个就是跟刚才Joanne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的问题都出在哪里？出在我们跟源头的连接有问题。就像那天礼拜天我讲，我们要去追源寻踪，接到我们的源头。不要自己在挣扎，不管任何的事情，接到神那边去，哈，跟他连接在一起。因为原来是他生的，有找到吗？
找到，因为英文翻译是 body， 但是
body，
呀，英文是 body，
哦，
那个地方，但中文
是吗？
对，
那个是 King James 的版本吗？我以前一直很好奇，后来我就明白了，哈，就刚才九恩在讲的这个。这个肚脐本身的那个生命的延续，妈妈生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肚脐的，只有亚当，
因为亚当没有妈妈啊。但是呢，所有的孩子都会有一个肚脐，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的一个乘船这样来的，你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那么的宝贝，那么的宝贝哈。好，谢谢，谢谢九恩，好，这些对我们常说哈，要听老人言哈，不然吃亏就在眼前哈。我们在老年人多发言哈。Yeah, I'm so happy you can share. Thank you. 他不但现在，他以前曾经在台湾啊做过宣教士，哈，呀，所以神的应许不会错的，但是不是按照你的时间，他的时间，好，他的时间。对神来讲，我们没有老跟年轻，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孩子。他说：“你要回到孩子的样式，他是你的爸爸。然后你怎么依靠爸爸？怎么样信任他？怎么样不要离开他？他要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所以圣经中我们可以如鹰返老还童。好，好，那个如鹰展翅，那另外一回事了哈。那是我们的能力问题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不要心怀不平。当你那个不平的情绪又来了，看不惯了，受不了了的时候，提醒你自己，对我不好。我以前是很会论断的哈，我认为我论断的越多，表示我懂得越多。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些老师没有一个教得我满意的，因为我本身很能讲，哈。不懂的也会讲的好像我很懂，所以那些懂的人讲出来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有批评了。我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呢，如果我常讲，如果让我去做一个让我去做一个记者的话，我一定要写评论，我不写这个报道，我要写评论，就是去评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啊，感觉好像我能够评人家，我就高人一等。那是我以前很骄傲，我跟你说过我很骄傲，然后呢，喜欢站在一个审判官的立场看事情，很有眼光啊。刚才那句话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刚才你不用回去了，《箴言》第三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依靠耶和华，然后他要医治你的肚脐。原来我的肚脐生病了，我的全员生病了，我病的自己都不知道我多病的多严重，来神就医治我了。啊，我讲的不是只有身体哈，虽然灵魂体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神最宝贝的是我们那永恒的生命，他医治我了，他好好的再重新调整我们的体质啊，各方面的体质，然后把我塑造成一个可以有一天见到他的时候，可以活在那个灵宫里面，可以活在神的宫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儿女。所以当我们这个问题再来的时候，提醒你自己不平啊，就只要你情绪有不平了啊，你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不应该是这样怎么样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判断，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你不是像我妈说傻瓜啊，人家好的你也不知道，不好的你也不知道啊，能力不知道不能，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知道，可是你没有那种不平的情绪，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看到一个大罪不赦的杀人犯，而且犯得非常的凶恶，这样的杀人犯在那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该死，还是你看到说我要去跟他传福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眼光是这样子，那个在耶稣旁边十字架上面那个最后的一秒钟，他上去了，跟主上去了，这是神的心。你说这样不公平，有没有人想的？有呵呵，这种人这样子也能得救。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最好好好调整一下，不然以后你自己会很亏损的，你不喜乐啊。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点都没有条件，长阔高深，因为他的长阔高深就包含了我们，包容我们所有的不够，所有的瑕疵啊。所以一个心里面不会不平的人是很喜乐的，喜乐的人呢就不用吃药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良药了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没道理哦，很有道理哦。一个人光是忧郁就会忧郁到死， 你相不相信屈原不是这样死的吗？你才有粽子吃，对不对？那个忧伤的诗人林黛玉是吧？你也是看很多种小说。
就是有一种不平是，不是说自己心怀不平，是把
为他人抱不平的时候。
那也是不平，也是不平。只要你情绪会这样的时候，你会情绪会不管为谁，哈，你之所以会为别人打抱不平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受伤过的情绪，这个是我观察的结果。就一个人特别会为别人打抱，是按到他原来那个伤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过不公平对待。
对，但是没有表达，没有屈不能伸。但是积压久了之后呢，看到别人的问题跟自己的感受一样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出来了。其实我们的打抱不平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积压不平，我们是不解决问题的。好，当然了，那种帮派他会为了打不就去打对方也有可能，但是通常我们的自我的心里面的波动过不去，好，那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稍微寻根一下，有一个原因，就你里面有那个伤害，就有个痛，然后按到那一点的时候，就好像按到你那个痛的地方了，比如说啊，我们家重男轻女，比如说这样讲哈。然后呢，我这个女的呢，受很多的委屈，可是我爸妈我又不敢做什么。可当看到别人注重男生或者是对女生有轻视，比如说那个上班的时候，女的领的比较少钱，男的就比较领的比较多钱的时候，怎么样？出来了，啊，你没有在工作，你也不领钱，可能看到别人这样说，你说这个社会不公平。其实平常我的观察啦，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但我观察不平的人常常是里面是有伤害的。就那个冤没有解决，那个屈没有解决，所以在103篇神说我要有七个是吧？七个恩典哈，最后一个就是他为我伸冤。我们有很多冤积在里面，伤在里面，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讲出来，也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可是呢，那些冤屈呢，如果不解决的话，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癌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37篇说你不平的时候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也没有说伤害你的人了哈。这样的话以至于后面是什么作恶，这个都有过程的哈，你就会生气，你就会嫉妒，以至于作恶，那你不是跟恶人的结果就一样的吗？所以这个亏损太大了，所以神说我给你恩典。以正常人来讲，我们会有一个觉得这个不公平，没有错，这个是对的，那个判断是对的。可是到一个你不平的时候，就已经过于你的判断了，啊，那我们要不要仗义行什么？
行侠？
行侠？小时候就这样。我们要不要仗义行侠？
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会这样，对不
对？
是是，就是这样，越来越老到说，哎呀，我干嘛去付这个？啊呀，仗义行侠的话，就是靠自己嘛，对不对？好，然后你以为能解决问题啊？像那个叫什么？以前有一个罗宾汉，
就我刚刚也讲罗宾汉。
你讲罗宾汉，我没有讲你就讲了是吧？
我说
我说等不及看。
中文里面只有行侠，中文那个
讲罗宾汉的，
知道这个罗宾汉。
这种影片的价值哈，我们要考虑看看，我们要考虑，跟圣经是不符合的。好像圣经说，连暴力的主人你都要顺服，哈，我不是说都错的，我们要善恶要分别，我要。这个37有一定要说，你要靠着神行善，我们要行善，可是我们不能站在那个审判官的位置去处罚那些恶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判断的能力，我们有是非的能力，我们自己不要做那种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站在那个说我来审判，我来把恶人全部杀光，那我就变成一个侠义人士，这个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对，判断跟论断不一样，也是说不要论断，判断是我看得出来这样子不好，但是论断的话就对这个人已经有成见了。对对对对对，判决，对对对，判罪啦，判决，对对，你这样讲是对的，这样讲是对的。好，你要这样做也没有人会跟你说话，但是做久而久，我讲的是习惯啦，一次一次养成习惯之后，你说到后来是我们亏损啊，因为你就没有喜乐了嘛，对不对？你常常在判决做裁判，来这个来错的，那到后来呢，你会有喜乐吗？不会有喜乐的啦，啊！你说那一些法官或执行死刑的人，他会如果有喜乐，那种人最有喜乐。处死刑的那个人，对不对？每一次看到坏人砍掉，不然就是哈、啊、绞刑，或者是砍头，或者是电椅，多好！如果这样会好的话，那个人应该最喜乐。我曾经有一次好像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这个在专门在做这个绞刑，在这个的人的一个表白，呀、yeah,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他就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呀、yeah, ，神是公义的，神说我会去做，我帮你伸冤，我是公义的，我是非白分明的，那你交给我，我不要你去担当这个位置，我不要你去做这个事情，不要去当那个裁判，你可以判断。但是你不需要去做那个，好，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好，让你亏损，这是神的意思。这个103篇也好，或者是37篇，或者是37篇，我常感觉我一念啊，觉得神在劝我说，孩子啊，这样子活才健康，这样活才喜乐，这样活你才是会每天会充满着活力。这是我感觉到，不是神命令我说你不可以进来问，不是这样。神，孩子啊，不要不平，不要不平。你要看看那个恶人的结果。
我有个问题哈，那就是说，比方说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那个劝解，跟这个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我看到他，因为我爱他，我还是要指出来他一些错误，这个有。
OK， 现在或许我这样讲哈，看有没有人补充哈。我们如果针对人是为了那个人好去做的，那个不叫做。为恶人心怀不平，啊，你认为他可以更好？
这个应该可以算是以爱心去。
对对，如果那个判断让我们对那个人有成见，听到说他怎么样了，哎呀，真是天有眼，老天没有眼，那个人会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对人有一种报复性的想去做啊判决的话，你讲那个很好，判决的字很好啊，那就不一样。这个是对人，主要是对人，你对这个人会有成见，对这个人会想帮助他，我觉得这是我的答案。